刚才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呢？我会想到说，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他说：“哎，我现在等于说他也不反对你，哈，但是呢，他也不没有觉得有什么兴趣，可他也不会公然的去拒绝你，哈。其实就是有这种人，因为他是他的眼光是放在利或权上面的，他是以他自己的权位来取利的。”所以你讲的是真理，你讲的是有一套我没有听过的，或者是我也觉得不能不能否认的哈。但是呢，我就是做那个非常，等于说我就在这个我刚才讲那个宽路跟窄路当中，我就走这个不宽不窄的路哈。那因为他的想法，他要的就是在这个当中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一方面是苟且偷生，委曲求全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不管他们是用一种很狡猾的心态在过日子的。像这种政治人物呢，你像比如说后来他被放逐了，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原因了，是他们政权的问题。那后来他就被暗杀了，被刺杀了。嗯哼，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种黑暗的世界里面呢，事实上此一时彼一时，有时候很风光，有时候却危机四伏，怎么个结局比较重要。嗯哼，是的是的，类似这样的心态的人很多，好像一个侥幸的心态，很好啊，可是呢我要的比我要的不是这个，现在我要的不是这个。那我刚才为什么提到比拉多呢？因为看到他那种跟犹太人当中的这种斡旋哈，我在想，其实他有他的那个一个，他是站在优势的，他可以说，你们不可以判这个人为死刑，他可以这样讲，他大可以这样讲，他们不敢怎么样的，可是他一定有什么把柄在这些犹太人的手上。不过呢，犹太人那些律法专家，那些律法精哈，也不是省油的灯就对了哈，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这种啊，很聪明的地方呢，可以这样讲。其实他们面对耶稣的这种真理的那种权柄，还有真理的大能哈，他是有他在世的三年多，他们看到他的时候，他们是怕他的。所以在他们眼中呢，这个是不除掉的话，对他们永远是一个威胁，对他们那个假冒为善啊，心口不一，因为被拆穿是很痛苦的，很没面子的，因为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外面那个嘛，好，老是告诉人家说，哦，我做的什么，连祷告都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谁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各种人各种心态，不过就只有两种，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一个是被神称为义的，一个是就是没有目中心目中没有神的，心里没有神的，不以神为神的来荣耀他的。好，我们还有吗？还有没有要回应这一段耶稣的死按着经上？哎，是，请讲请讲。
是我上周还有这周，就是你分享这个耶稣的死在十字架面前，各种不同的人的心态呀、态度啊，还有说话呀，哈，就让我就是感觉特别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比如说不信的时候，还有信的时候，还就是说自己就最终你就是我就看到啊，尤其是今天你就说我们目光虽然我们需要仰望十字架，但是我们要看到那个就是得救那个强盗的那个盼望啊。这个我从来没往两边那个强盗那地方看，就是一直觉得十字架虽然是个救恩，就像我们这个上个周末去参加那个退休会，在座谈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其实和你刚才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有点类似哈，他就说他不管是看启示录还是说他学了一年的启示录的查经，始终就觉得没看出就是神在启示录给他的盼望，老是看到那些凄婉啊或什么东西，就是总是感觉是个很恐怖的事儿。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讲员就说，他说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一句话总结启示录，你这么想的话，这是神救恩计划的最后阶段啊，就是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神的那个计划救恩和心意就是抓住，就会不会被其他的东西牵扯或者是拉扯到地方去啊。确实我感受到了，我就是看十字架的时候也是知道他成就了救恩或干什么，但是一看电影就是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血淋淋的场面那种感觉哈，就是那种很悲苦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不是很容易看到神的心意或完成的这个救恩哈。
嗯哼，我想哈，我们在贯穿旧约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点，就像犹太人抓住的很重要。其实犹太人在经过旧约的，因为他们只有旧约嘛，哈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种，神把旧约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受造就，哈，他们一直在学习神的律法，他们有一个对神的认识，就是你是绝对公义的，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父啊，圣洁的父啊，公义的父啊，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说慈爱的父啊，就是我们天上我们慈爱的天父啊，他们会说你的慈爱到永远，他们知道神的属性是这样，可是他们对神的一个连结，对神的那种深深的认识，是因为你是公义的，以至于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安全感。所以当我们看圣经或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知识在成长的时候呢，第一个从我们看的那一段去看到神的属性，好，这是一个。第二点，几个点要连起来。第二点，我是在哪一边的，一个是恶人，一个是义人。我刚才你说那个讲员回答的意思我没有很听得很懂，但是可能他意思是说，就像诗篇第一篇嘛，恶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都却必灭亡，是吧？像终局上讲到结局上，是那意思吗？就是说你要想你的结局上。
他不是说想结局，他结局他觉得也是说，就是最终我们得救这个，他不是没有这个 sure 的肯定，他就是觉得一看那个眼花缭乱的，就有点被吓到，会被担忧，他那个情绪和心理就没 focus 在就是神在最后阶段的这个拯救，然后神再来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没 focus 神的那个计划和心意，在这个纷乱的就是弯曲悖谬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末世的一些这种乱象的时候，他就容易被情绪心理被控制和被吓到，那种感觉。
好像刀光剑影啊，
对，他一看就是欺瞒呐，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始终一看一觉的启示录就是很悲哀那种感觉，就是，但是神救恩的最后阶段，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恩门也是大开的，然后也还是有拯救的神的心意在当中哈，就是他就是说他没法去领受，讲员希望他
如果我们要用心的怎么讲呢，要用心的地方就是启示录的第二跟第三章，那是跟我们直接的关系，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其实这个之后的中间那边呢，都是在讲他的选民，他的国度，等于说那我们是在这个整个的大结局的里面，可是我们有两章很重要的我们要注重的地方，是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靠着主或听，凡而有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的话，我们要听到耶稣在警告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悔改，我们该怎么样回转，有没有啊？比如说以弗所的教会啊，哪一个教会啊，这样子。等于说呢，他其实跟我照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面的啊，好像给我一个照明灯，那我就看到说，哦，我要对准这个照明灯，后面的话懂也好，因为它是一个启示文学， 他讲的方式，而且是犹太人对、哦、那个时候的啊，约翰写那个时候呢，他本身看起来很像什么，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具体的说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那么说他们根本没有看过、哦、那不管人家怎么解释了哈、哦、啊，我想那种感觉哈，你那个人的表达我可以理解，就像约翰看到耶稣就好像死掉了一样，就很可怕的哈，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耶稣那个形象。但是我想哈，如果我们对神的公义有一个敬畏，有一个深深的一个信任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个堡垒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义人的安全感。我不晓得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像刚才耶稣钉十字架被审判那个过程，就有点类似那个你那个在形容他讲说怎么那么的残忍，怎么那么的残酷啊？
嗯
嗯，呀，但是这个是在神为了成全神的公义。我们可能不能理解，我们不能去忍受它，可是呢，神没有要我们忍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完全是在那个蒙恩，是那个接受神的救恩的这个范围里面。
嗯
哼，
嗯，对，
yeah.
就是说你今天讲的这个，让我们 focus 那个旁边那个另外一个十字架上的人的时候，我就想，哎，这样式的，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东西和盼望，他就领到了哈。
是的呀， yeah, 你这样讲，我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了。是的呀， yeah,
因为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听过。这样式，我就是说，虽然是看了这样，你就是突然间把我这个心情也提升了一下。
好，
谢谢师母。嗯，
谢谢你提到这个。其实我们各种用心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出一个更光亮的啊，更光亮的一个比以前更美的场景了，哈哈。以赛亚书第26章，我们就顺着啊这个。刘姊妹的啊这样的一个提出来这个论点哈，那以赛亚26章，我了解你的意思，他那个讲的就是好像启示录就好像一部那种武侠片那种哈，就是排山倒海啊，然后这个好像都在做出实战一样哈，嗯哼，那事实上就是这样，恶跟义的那种交战。以赛亚书第26章在这里哈，我刚才提到说，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全然公义的神，而我们是被称为义。我们已经是因为福音这三个因素嘛，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把我们已经从一个黑暗的权势带到光明的国度。好，那么现在你看以赛亚26章，在那里有犹太地有人唱歌哈，他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我没有要解释这个地方哈，但我只要让你看有一个好像一个景象在那，如果你会画图的把它画出来哈。这里有一个城，它是有内外之分的，因为它有个外郭。好，那么这个城呢，叫做是用救恩来盖的哈，或造的哈，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信心被称为义的人，他可以进入，然后就转到我们是坚信倚靠你的。好，不是我做的多好，而是我有这个资格可以进去，然后我是那个只有依赖你，只有坚信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什么原因？就只有一个，因为我信靠我的神。 然后呢等一下哈，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它是永久的磐石哈，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城外哈。好，第五节我说不解释，但是就一直在解释哈哈，给我一点时间哈。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这在指撒旦的权势。这个城里面，这个救恩的城里面是那么的巩固，那么的平安。可是呢，这个城外面有一个高处的恶势力，哈啊，我们跳到第七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义人有这个资格走一条正直的路，然后这条路呢是被神预备修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歪曲的哈。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第八节，我的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啊。嗯，好，下面谈到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这个羡慕，对于神的依靠哈，对于神的寻求。这个被称为义的人，这个义民呢，他是艰辛信靠的，而且他在这个城内呢还要被建造。你看第九节，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需这个是我谈到这个哈，就谈到另外一个角度了哈。好，一方面谈到这个救恩这个城里面的义民，一方面谈到这个结局，一方面谈到审判。好，有火烧灭你的敌人，类似这些了哈。好，我们就不往下面看了哈。我只是当你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住在那个非常一点都没有漏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城堡里面。它有一个外郭，外郭就是在防敌人的哈，外郭就是一个城墙了哈。那我们在里面十分的平安，所以。关于这些所谓的灾祸啦，哈，及什么碗啦，哈，什么杯啦，哈，这些的话，就有点像神让他的话，那个对于他的儿子在世上被审判、受难、审判到钉十字架到死到复活，完全是他在掌权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是神在掌权的时候，其他的我们不理解，我们没有办法。认为我们可以忍受那些，是因为我们的有限，哈哈。好，就有感而发了哈。从那个刘姊妹谈到她的那个人的对于启示录哈，我知道有的人不太非常不喜欢启示录呀。
我也是联想到，就是不信的人，有些时候就是对这个十字架上救恩，就像圣经说，有些不信的人，就是认为是愚拙的道理。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
就是圣灵打开人心的时候，他就是说才看到
这个
恩，
对的，是的，是的 ，Amen，Amen， 呀，嗯哼。好，那我们就回到约翰十九章，你们随时表达哈，我很喜欢你们这样有一个表达，有一个联想之后，然后对我也是一个另外一种，我们彼此在讨论的时候，事实上都是有造就性的哈。好，我们从耶稣的死看到神的话语是那么的信实，按着圣经所预言的应验了啊，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儿子是那么的顺服。所以保罗说顺服至死啊。当神预定他的儿子该怎么死，该怎么来跟成全这个救恩的时候，他没有让他多过一刻，没有受冤枉了，可以这样讲。他该受的冤枉不是受冤枉，他是受我们的重托，哈哈， 全人类的罪全部在他身上，所以他事实上对他来讲不是冤枉，是该走的、该背的、该上的。但是呢，天父呢，对他的儿子呢的那个保护，对他儿子的恩待也是一样，他的公义是为着我们的罪可以挽回天父的心。一方面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好，也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你看他不用挣扎。一个人快要断气的时候，但我没有那个经验了哈。当我在看到这个，在想到他没有挣扎的时候，因为那两个都就还没有死嘛，因为他一直想要吸进去哈，那个，我就想到最后，我看着，当然那个妈咪的最后一口气我不在，我刚好去陪我先生去买东西，那是另外一个姐妹在哈，但是呢，在那一刻之前，其实你就很少看到他有任何的那种怎么讲呢，也没有舍不得走，也没有怎么说比较好呢，刘磊，就好像在呀，等一下，我真的看到他没有挣扎了，哈哈。
我理解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意思是对妈咪是很安详，就是说好像就是安安静静在那躺着，对吗？
嗯嗯哼呀。然后他就是一直交代我，是后面我在挣扎。他说不要再跟我送急诊，也不要再去什么 appointment， 完全都不要再检查什么了。他几乎就是觉得说就到这里为止了，是我在挣扎，你懂的意思吗，刘磊？
不仅你在挣扎，大家都在挣扎，都希望能再多久待一些。所有的人
都觉得说。怎么好像还好好的，报告都没有问题，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子啊？就你没有办法面对接受，说怎么这样活生生的，他真的是活生生的，一下就好，就一个转变一个转变，那就好像我们还是认为说他应该是要再恢复到原来那样子了，所以是我们在挣扎，不是他在挣扎，
不是光你，是好多人在挣扎。
是的，是的。我们都不甘心呐、啊，哈啊，特别是中国的弟兄姐妹也是哈、啊，就是还有人说，哎呀，我要过来看他，意思是说叫他等我，我过来看他哈、啊、呀。但是呢，我就看到这个，我再回来复习这个场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到死的时间呢，应该就是这样子，嗯哼。因为我们不怕了，我们已经没有害怕了，我们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了。嗯哼，
是母，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种解释，不过就说他说因为耶稣当时是很就是他因为他被鞭打嘛，然后又就是说他已经其实受了很重的伤，所以就让他那个走的比较快，但其实我也想到，我说这么痛苦，那少呼吸几下，那不就可以早点结束这种痛苦吗？当然，就是那个十字架那个酷刑是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其实您提到这个点是更深入的，就是跟主耶稣说的，他在像剪羊毛的在手下无声，更符合圣经。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挣扎，就很。安静的就这样子、
嗯嗯。你看他们要给他那个醋有没有，他其实是他们是刻意的要让他，因为他说渴的嘛。
第一个是苦胆喝酒嘛。
他不喝，他因为剩别的不用讲，他不要。
嗯、
啊、就给他他事实上是想喝水啦，那个人的那种很自然的嘛，那时候就是脱水了嘛、血哈、啊。然后是想喝水，可是那不是水，那是所以他不要。他拒绝被麻醉，等于说他是那么的意识那么的清楚，甚至我在想他都还在想说旧约是怎么讲的，我就这么死，这是我的想象了哈、啊，我不是他是这样想，我是中间没有这样写哈、啊，等于说他就顺服到一个地步，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像那个被牵到宰割之地，一点声音都没有，对于天父的顺服了。好，那事实上呢， 到这个时候呢的那个死呢，那个断气呢，其实不是我们的，他身体受伤，那个当然，可是那个身体的受伤只是一个更多的折磨。你看他到后来还背着十字架，还背了一段才被代替的。不管怎么样，我想生跟死，怎么活怎么死，都完全在我们的天父那个很美好的一种天他的心意里面呢、啊。这是我的，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要信靠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等于说，我现在回应我上次的问题，到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死法，耶稣的这样的这一段，对我的啊触动是什么？不再有害怕，像刚才那个以赛亚书26章说十分的平安啊。那不管世界怎么样的波动，这个结局会怎么样的结束，我就是那个心腹等候新郎来提他的教会，然后就是新天新地的永远的荣耀，无比的荣耀，那就是保罗说的，比起那永恒的荣耀，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那永恒的荣耀。等于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有的焦点是放在永恒的，不是放在这个可看可摸可感受的这些暂时的啦，这个是因为我们眼目顾的是看不见的，不是看得见的。这个是保罗用这样来有一个诠释，这样他生命的转变之后，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其他的姊妹我不晓得，可能大部分的姊妹哈，我不知道啊。有没有说我讲这些呢？我这样子的，因为约翰福音比较特别啦，不像我们以前在学啊马可的时候哈，比较实际，然后就按着那个程序走的哈，按着事件，好，他讲是讲很清楚哈，好像故事一样，一个经历一样。那现在约翰福音总是有他的一些比较深刻的，从约翰来看这个事情来回想的时候，深刻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信息在里面，有没有觉得说？还是对你还是有点抽象，还是有点深，有没有？上次有一个回应好像说有太深来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等于说我的表达会不会让你还是没有办法再深入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意义里面，这样还是有帮助到你更能够哈，请讲。
那话音好。他有什么要？
什么？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尽管其实我跟师母查经最早我是听不懂的，后面我是半听半懂，到现在能听懂一些，我觉得是个过程。
Okay.
然后现在我觉得对我收获很大是，师母你在用我以前看不到的角度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收获很大。像今天讲到这个强盗的事情，焦点放在他身上，我突然有一个得着，就是这个强盗他是非常的清楚自己就是要死的，而且做了很多坏事的，根本就不配的。那他就去呼求旁边的耶稣，你就求他纪念他，然后他就得救。那另外一个强盗他也知道自己做了坏事，然后但是他是很他觉得没人可以救他，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态。那对我的帮助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愿意做对的事情，可是我也跟那个强盗一样，我也做了很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做的像耶稣那样说的完全的那么完全的地方的时候，我还是要去呼求神。就是我就是求他，他就会应允我，就是我求他原谅我，他就会应允我呀，这个是神的话。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要笃定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儿女的身份，先就不要 被自己的羞耻心也好，被自己的愧疚心也好，被就是拦阻了我去向神这样呼求。其实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不是神离我很远，而是我的原因离神很远。所以在这个强盗的这个点上，我就是学习到这个笃定，这个坚定。其实罪没有大小嘛，他是杀人，那可能我是说个谎或者什么都一样啊，就是但是那个在神里面的那个得救，那个救恩是永远不变的。我想我想我对我的帮助就是紧紧的抓住他，去向神求，有任何的事情都来到他的面前。
Amen,
就是这个得着。
是的，神的儿女哈，不要再想说我要做的多好，这样才不会变成法利赛人很自意，而是说我要怎么样让神的心意满足，我要如何讨神的喜悦。我想这个目标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我这样讲了解吗？就是我们不要一直想说，哦，我有没有做得更好，我有没有做因为我们常会用做嘛，哈，用做，我做什么，做什么，用做来取得那种，自己的一个绩效一样，哈。但是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所有做的再怎么做都配不了了，啊。那我们是因着恩典进到神的国度，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报恩、回应这个恩典的心，神啊，我如何让你喜悦？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焦点跟目标。嗯
哼。
所以刚才华英的回应等于说，因为我问了一个问题嘛，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啊，那还是我在自说自话，但是从华英的回应我就看到说，我们同感一灵啊，啊，那神会设立一些给我们一些恩赐啊，像神有给我教导的恩赐，那我就要去服侍。为什么要我去服侍？就是表示说他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服侍他，也能够服侍人啊。那从华英的表达的话，等于说我们不见得像我以前在看约翰福音19章，每一年可能都有每一年我来讲的话，可能我都有不同的角度来讲。那今年这个角到今年讲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也是圣灵的，因为他话是活的嘛，啊，他是带有能力的。所以呢，不管多久，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的解释，而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开导、圣灵的启发。嗯哼。所以华英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他虽然不是很懂，但是他继续的啊，他也是很信任我了，就愿意继续的一直这样学下来哈。好，那个刘磊请你讲。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提醒的特别的好，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去做什么，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也想说那我们要爱主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到那个行动里边，然后就会去看做什么，然后你旁边听到的也都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集中在外边的，就是说哎，你看他都去，就会把这些外在的行动等同于内在的动机，就会我常常听到，就是你也是常常听到说这个人很爱主啊，他怎么怎么样啊，他有去服侍啊，就把这些东西无形中，如果我们不是在真的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就会把这个等同于，比如说，哎呀，他肯定这个人很好像跟主很近，因为他圣经读了多少遍，他圣经知识有多少，很容易把这些就是集中在外边的东西，而不是在内在的。特别是你想到那个以心比心，我们您是让我们一直指向耶稣，但是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变成一种宗教，我们头脑中知道，然后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然后就其实的那个里边还是按照以前的旧有的模式，那个世界的模式，因为我们都是逼这个绩效嘛，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的特别的好，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回到耶稣面前。
是的呀，那是我们的一个很特别是福音书的焦点。 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用十字架的方法来拯救我们。那他本来是不应该这样子的，所以他为我们的缘故受这些哈。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讲的是说，反过来，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恩典的入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像上次我说，很多人祷告后面就会说，祈求不配，哈，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这样讲，我们的心里面的领受。耶稣的不配是他不配这种对待，他是神的儿子，他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权柄他的手上，可是他都不用，完全为我们的缘故，就是对称不起来，他所被待遇的是这样子。那我们的不配是我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资格领受这种待遇的，对这种恩典的。可是我很遗憾的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常常在这个不配的概念里面，不配什么呢？为什么我接受这种侮辱？为什么我接受这样子的人家的侵犯？为什么我就跟人家没有办法像人家一样，我就有那么多的伤害？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应该配上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原生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这种想要跟你们表达的哈。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配的概念，常常抓着说我本来是不配的，我今天连跟神求这个都是不配的，可是因为奉耶稣的名。可是我们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个寡妇去伸冤的时候，她是去祈求，她去恳求，身为一个寡妇是无依无靠的，好，那耶稣说你就继续的，你要不要灰心的继续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呢，他是去伸冤，把冤全部要给那个官。那我们常常是祷告完之后带很多冤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对神有很多的那种里面的冤屈。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得到神国的这样的一个福气跟资格的时候，神儿女的儿子的资格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抓住这个不配，这个恩典是我不配得的，那我们过的日子就会很感恩，很甘甜，很自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祷告没有按照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哈，他应许的一定会成就，但是没有按照我要的，没有称心，没有顺心的时候，我的感觉的不配是我不配这样子的待遇。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所以我们会打抱不平，我们会心里面会不平，我们会论断，我们会，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可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懂的，师母就是说
懂，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就是
我们到王的面前，好像感觉我们真的就是予取予求了。
我们觉得就这个有这个 entitlement， 就是所以呢，我们心里就得就像孩子。对父母就觉得这是我该得的，并没有想到说这个真的是我不配得的。然后呢，就是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在告诉神该怎么做，什么时间，当神没有照我们的时间表，照我们的计划做的时候，有的就是说，如果能够让自己就真的是不配，或者有谦卑的态度，就是说那尊主为大，虽然有挣扎，但有的就会。当然不敢跟神直接这样抱怨了，不敢直接去说神啊你有什么问题，但在心里边就会有，就是我不是有一个姐妹，我就看到她，我不了解她了，但是我看她问的问题这好几年都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她有很多的委屈，然后对她就对周围的那个环境那个人就有 很多的这个抗争，可以说里边的一种抗争，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也有 guilty， 所以我就不了解那个情况了。但是我想，怎么这么久了，还是有这种有这么多的抗争，就是可能是如果真的是知道自己不配，可能对那个环境的那个抵抗或者那种 resistance 会可能就不会那么强，不会就说神为什么让我这种环境落在这种环境里边。
嗯，
师母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应该配得好的，不好的就不应该轮到自己？
有一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什么叫恩典，不是我该得的，不是我做什么换来的，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这样讲，我站在恩典的平台上面，这样讲，我站在恩典上面啊，我们是多么的一个丰盛的感恩自由的一种生命在展现出来。可是偏偏好像很多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的不顺心，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只要我走神的路，我按照神的话走，我一定会，神的话就像耶稣看起来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局面，一个过程，可是哪知道一下子翻天覆地。本来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可是当我们去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我们说我要依靠神之后呢，当那个情况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没有按照我们要的，这样讲好不好？好，那我们里面的重担比我们去交托的时候更重。我这样讲，你们不要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灰心，就会对神有误解？今天如果有谁有冤枉哈？耶稣是最冤枉的，他从来不喊冤，这是我今天的触动了，就是这么冤枉的一个过程，审判也好，上十字架也好，被这样的一个那个衣服哈，外衣，因为他们那个犹太人对布是很珍贵的，他们把那个布分成四块，然后里衣呢就用抽签的，那里衣他不好分，好，他不好那个，所以呢就连这个都到这个地步，婴儿的时候没有婴儿床，用布包着，死的时候连那外衣都要给人家分掉，还有谁比耶稣更冤枉的？跟他在父的面前顺服至死，这是我要呈现的一个点，所以我有那么多的。可能有感而发了，我想像我讲这也是有感而发啊。
师母，我就想起来当时说妈咪当时她那个房顶不是被吹了吗？
03年04年、
当时记得说就有一个她妈妈您跟妈咪讲的，就是说你这样的忠心服侍神又是宣教士，怎么神就让你的房顶给吹了？然后妈咪就说，
她还是我们这里很被敬重的一个姐妹哦。
哦，是吗？
Yeah.
然后妈咪就说她那个房顶本来就很差，我就看到妈咪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难处，特别她最后生命的最后阶段那个痛的，哇，我觉得我要是妈咪，我肯定早就说，
是的，
你怎么让我接受那个，我觉得那个身体人痛的时候痛则呼天，那个可能那个真是
而且他不吃止痛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不想去吃止痛药，等于他也不想拖，他也不想，就有点类似，为什么我今天想到，我不是说把妈咪抬到多么高哈，我是说就是那个有神的平安的人哈，就是不挣扎的啦。
对，他就是妈咪，好像他就不会去像我们用一些巧计，总是有一些弯弯可以绕过去，他就是那么
减少痛苦了，或者要挣扎了，就类似这样。
对，我觉得
这是确确实实的属于神的人就是这样。
他其实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就像我的亲人中有一点点就是一点点的问题就 天就要塌下来了，就活不了了，就不要活了。然后我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我当然应该，因为是长辈嘛，我不应该，我说那也要像妈咪这样，他说那活不了了，活不了了。然后
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他也不要，他虽然嘴巴上说的很潇洒，但是实际上呢也怕的不得了，所以我也求神帮助我能够就是怜悯嘛，就是说不要去要求。
你说有人当受大，活不了
就
是啊 ，OK。
对，一点点痛，就是稍有一点点。我说你这么大年纪，80岁，你不可能像20岁一点病痛啊，点点的身体有一点症状，他就呼天唤地的就觉得要活不下去了。
人的表达，那个是人的表达，而且他的心态呀，他的心态。
所以
成熟度的问题，
对，但是我就看到妈咪的这个，其实她的难处比很多人都大很多，所以我就看到就是您讲的，我大概能有一点体会，就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像说耶稣在剪羊毛的手下，当然妈咪不能跟师母，不能跟耶稣这样比，但是就是说就是也静默无声，妈咪是让我看到这样一个榜样，其实您也是啊。就是很多的难处，但是都
我不是说哈，我现在讲的不是谁比怎么样，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就是有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儿子在这里为我们这样立下这样的一个为真理做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称为基督徒的，不管是谁，都可以到这个地步来荣耀神。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在讲妈咪，在讲谁？就说我们如果可以成为人家的见证人，那个云彩般见证人，也是应该的。
嗯，
呀，就像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哈，
师母，可能我们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说，起码我原来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误解，就觉得说，如果像耶稣那样子，就应该不会有情绪的波动，或者不觉得苦。但实际上，妈咪她情绪上她也有很多挣扎，但是她并没有，她就是向神倾吐她的苦情，跟那种不平、那种抱怨是不同的。我这就我体会到，也就是说，即使你
OK，
就像说你觉得不配，就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挣扎。像妈咪她那个时候那个 depression 的时候，她的那个挣扎也是很真实的。但是
是的，是的，
嗯，可能
好，那我又有话说了哈。等一下，对不起，我插一下，我怕我忘了，我又有话说了哈。其实我们学福音书的时候在学什么？在学怎么样近看耶稣。我们要学的是耶稣，不管是妈咪，不管是我，不管是你，我们要学的是耶稣，而且我们要学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照理讲，耶稣的四福音书他的生命的表态一定会比妈咪的更触动，因为我谈妈咪是因为你们熟，而且呢就是你看得见的哈。基本上呢，我们所有的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让神喜悦的地方，就是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形貌形象。你懂我的意思吗？呀，不管是谁，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壮志，说我既然是基督徒，我就是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这样就好了。
阿门。
那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每一个人都会为真理做见证，只要我们按照耶稣的那个榜样，好，顺服到底，然后呢就是没有罪，好，没有把柄，没有罪，没有瑕疵，这个都是我们要为真理见，就他如果可以这样见证，我们也应该这样证，我们要这样讲好不好？好，那或许马上你说我做不到，本来就是做不到，办什么需要耶稣来做这样的榜样呢？是不是啊？所以但是问题是，我能够做得到的话，那真的是多大的权益跟荣耀，做出来的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彰显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嗯
嗯
对，师母，
我们
就说
生活的目标，你讲，
我就想起来这样说，不是说妈咪跟就是跟你，就是在身边的姐妹也有一个，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她有一个很大的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她说神这样说，她就这样做。然后那时候讲到说，那她继子就是在那个马桶上弄得很脏，我自己的儿子可能我都受不了。然后她就说她自己就。他就拿起来手套，拿起来刷子，这样子去，他也没有去抱怨，他就是私下里给我讲，他也没有觉得很委屈啊，我的这个技能怎么这样子啊。然后他就说他不够的时候，我不是说一定要就是他做的就一定是标准，但是他向着神的心，他说神说可以爱，那我就我或者我自己不够，他就去做，那我就他可能知识上可能圣经知识上可能没有我懂得多，但是我看到他那个就愿意去顺服，他做不到他就说他就是哪怕是不是强迫自己去做，但他不会觉得苦，不会觉得说我被因为神那样要求我，但是他这样做他慢慢他就得到自由，他就真的是那个继子就是本身对他其实对他的信任超过对他自己亲生母亲的信任，他宁愿住在这边，也不愿意去跟他亲生的母亲这样住。所以我就看到说他愿意去愿意去遵行，然后他也没有觉得苦，虽然他的其实你要从外界来看他的环境他也有很多难处，但是他心里面却是有平安的。
Amen, Amen, 那个叫十分的平安，没有一点漏洞的，不会漏出去的。
也有那种喜乐流露出来，也可以祝福别人，就成为一个见证。
是的。我在想我要不要把这个埋葬这个部分也把它，现在几点了？哇，已经快
十点，快10:50了。
好，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因为一个重点对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回响，对不对？我们就好好的把今天我们好吗？还是要继续的把这个另外一个点也讲。10:50了，我们平常是到应该是以11:00为主了哈。好，那我们把这个那个坟墓埋葬，我们把它过一下。好，那我们刚才是看到耶稣被举起来的死，哈，那它有它的意义，它有它的对我们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到埋葬的时候，神都预备好了，神预备了一个新坟墓，借着什么？借着一个暗地里做门徒的。我们往约翰福音19章的后面，我们下一次谈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焦点稍微也要向着一些其他四周围的人，耶稣四周围的这些信徒哈。好，我们看38节，38，我们把这一章念完，38-42，好，请念好吗？
我念好了，
就把这章念。
好，这些事以后，有犹雅里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好的，我们看到神为他的儿子所预备的，就是一个新的坟墓，那也是一个暗暗的做门徒的。好，你如果跟别的那个稍微有一点对照的话，你就看到这个约瑟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就是一个有怎么讲呢？应该也是属于有名望啦，有财富啦，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出色的这样的一个人， 哈、啊，所以他才会怕犹太人嘛。你一般的话，小人物他哪里他就不用怕了哈、啊。他偷偷的、暗暗的做门徒哈、啊，然后呢，他就去求比拉多，然后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哈、啊。好，然后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神为耶稣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个新的坟墓，虽然这个新的坟墓后来也是一个空的坟墓，但是神对我们的预备，对我们的提供，只要我们顺服他，完全的顺服他，实在是很周到的。你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这么前面这么的一个落魄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竟然后来有一个去跟比拉多求他的身体，而且是一个有条件的，而且他预备那个坟墓呢，可能是为自己的家预备的，他们是一个洞里面的那个石块上面躺在上面哈、啊，然后又来了一个尼哥底母，也是暗暗的去拜访耶稣的。跟他们的实况有关系哈，因为尼哥底母是公会里面的人，他带着100斤的末药和沉香，这个是他们裹尸体的，就是裹尸体的一些香料，好，他们的啊过去的成熟，还少了一个，你知道少什么吗？香膏，他们身体需要抹上膏油。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安息日，他们是不可以去买，也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买到的。可是耶稣以前讲过了，那个啊，玛利亚有没有打破他的贵重的拿达香膏，已经先为他预备的埋葬。神容许我们受的、经受的，我们所亏损的也好，都有他的理由，都有他的美意，然后他也会用他的自己的爱，他的那种细心，他的这种荣耀来提供给我们。所以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好，或许我们到后来看到耶稣怎么被埋葬，这个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好像没有像十字架上那么的，我们刚才谈到哦哇，那个景象真的是很壮阔齁，那个也裂开了齁，然后又下到阴间，然后那些坟墓里面也活起来，你别的福音书你有看到齁，那些景况齁，然后天就变黑了齁，好像这一切的那个都在做一个布景一样。可是在这里呢，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景况，就是这个偷偷的做门徒的，暗暗的去拜访耶稣的这两个人，他们所做的。好，所以我在这里的后面有一个题目说，这些人怎么样在表达他们的爱？其实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你看他暗暗的去信耶稣，好，然后到后来呢，门徒啊，他们已经看到了，还是害怕，哈。但是呢，虽然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这个看到了信了，但是还是很迟钝，这些呢不会阻挡我们爱耶稣。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场景哈，我没有特别提出来，到耶稣面前呢，除了约翰以外，约翰的母亲在那里，其实约翰的母亲是这个约翰跟耶稣也是有这个表亲的哈。那这里有几个妇女在那里，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姨妈。如果你从别的福音书里看的话，你就知道哈。你看四个妇女在那里，所以我们姊妹们，我们可以有爱耶稣的那种潜力在那里哈。然后在这里看到两个暗暗做门徒的哈啊，然后他们就按着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包好了，哦，他们把那个布，把那个香膏膏好了，好，然后末药沉香都包好了，然后就头也 也包好了。我们记得那个拿撒路哈，复活的拿撒路他怎么包的，包到他都不能走路了哈呀， yeah, 嗯哼，所以就被葬到一个新的坟墓里面呀， yeah, 嗯哼，好，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好，我们下次就啊焦点放在这个复活啊，荣耀的复活。然后我们一方面也要看到我的第二个题目，今天本来给的第二个题目就是说啊。问题思考哈呀呀，两个，一个是我如何对救主的死埋葬复活做我得救的认证，等于说我今天把那个强盗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的时候，那其实今天里面也有一些分享啊，就是我如何对他的，因为你们回去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哈。然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哈，这样的一个真理怎么样是融合在一起的啊？然后第二个题目是说，从对耶稣死到他复活，我们看到一些人爱他的行动是什么啊？我们也可以比照一下。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前面谈过嘛，什么叫做爱主？那我们这里事实上有看到，哈，那些暗暗的做门徒的，他在这个时候表现的比门徒们还要勇敢，不是吗？哈，好，那大概我们现在先到这里，我们今天就讲到耶稣的死跟耶稣的被埋葬，然后我们下次来针对这个复活，那最后我们就要针对在这一群称为基督徒的门徒的身上的所有的给他做一个总和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跟问题要回应的，有没有？